我们翻开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，我们会读第一节到14节。May the Lord bless you, keep you. 愿上帝祝福你，保护你。愿上帝的脸光照你。May the face of God shine his light upon you. 这个是很美的一句话。这个是《民数记》第六章那里的一个祝福。那这句话很重要。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, shine upon you.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所有的子民蒙福的一个应许。Alright, 所以这句话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。当我们的上帝脸光不照你的时候，当我们的上帝转脸不看你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人。Alright, if the Lord fail to shine his light upon you, you are cursed.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有这一群很美的歌声在我们当中，从香港来的真光女学院的学生，他们唱这首诗歌带来很大的安慰。我们感谢主，但愿主也保守他们，但愿主也保护他们，不但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赞美上帝，让他们一生一世永远也不离开上帝。我们要记住，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赞美上帝，可是当他们长大之后，他们就离开上帝。所以求主保护你们，也保守你们，永永远远脸光照着我们，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祝福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第一节到第14节，找到没有？ Alright, 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好吗？我等你们，不要紧，慢慢翻。他们的年纪小，可是他们声音很洪亮，上帝给我们很美的声音，每个人都给我们很美的声音。年纪小小，声音很洪亮，我们年纪大大，可是声音很小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。 Alright, 所以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声音，只要上帝给你一天有声音，你就要用这个声音来赞美上帝，好吗？《使徒行传》第21章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14节。1、2、3，我们离别了他们以后，船就自航到了哥士，第二天到罗底，从那里开往波达拉，遇见了一艘开往腓尼基的船，就上船起行。我们远远看见塞浦路斯，就从南边驶过，自航叙利亚，在推罗靠了岸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。我们找到了一些门徒，就在那里住了七天。他们凭着圣灵的指示告诉保罗，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过了这几天，我们就起航前行，他们众人带着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，我们跪在海滩上祷告，互相道别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我们从推罗继续到了多利买，问候那里的弟兄，与他们同住了一天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到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与他住在一起。他是七执事中的一位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童女，是会说预言的。我们住了几天之后，有一位先知名叫雅加布，从犹太下来，他来见我们，把保罗的腰带拿过来绑住自己的脚，说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族人的手里。我们听了这些话，就和当地的人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。保罗却回答，你们为什么哭呢？使我心碎呢？我们不但被捆绑，就算死在耶路撒冷，我也都准备好了。他既然不听劝，我们只说了愿主的旨意成就，就不出声了。好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对不起，我广东话很差的，我只会说雷猴，过后我就不懂了，所以我尽量用华语跟你讲，只是我会讲慢一些。好，见证我们今天每个人，我相信 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都像保罗一样很喜欢做见证。因为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说，我对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做过见证。哦，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做见证，向不同的人做见证，目的当然是要人悔改归向上帝，信靠我们的耶稣。好，我们不只是用口传，我们甚至还做什么呢？我们甚至我们有生命改变。哦，每个人都会的。我看到小孩子生命改变，比以前更听话。我看到年轻人也改变，他们比以前更孝顺父母亲，也更会尊重牧师。我们看到大人比以前更有爱心，他们也在社区里面做许许多多关心有需要的人。Oh, that's good， 很美的一件事情。然而我们要问，就是这样吗？难道我们做见证就是这样吗？ Is that all that we can do? Alright? 那现在我们要问的就是，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，今天的题目是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。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，什么是一个有充满盼望的生命呢？基本上你基本上要讲什么呢？就让人从你的生命里面看到什么？看到说你这个人，我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相信神、信靠神的一个人。接着你会继续遵行神的旨意。什么是充满盼望的生命呢？首先你要让人看见你这个人，无论什么时候你是一个完全相信神也信靠神的一个人。接着你会不断地遵行神的旨意。哦，这两点很重要。那我们要看一件事情，我们要看什么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。打个比方，我们说我们要让人看见什么呢？首先我们要先相信。我怎么知道让人看到我是一个完全相信信靠神的人呢？首先你要从你的这里，你的生命里面，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们相信什么？我们的神是公义的。哦，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被人诬告，你被人冤枉，你被人拿走占有你的产业，哦，很不公平。但是你这个人在你生命里面，你说，哦，我虽然我很生气，但是我仍旧相信我的上帝是公义的。哦，你相信这个。然后接下来你告诉其他人，我仍旧要宣告我的神是公义的，他不要帮我伸冤。哦，这是你要相信的。如果你的生命要充满着盼望。第二，我们也要相信什么？我们的神是慈爱的。我们的神是慈爱的。 Our God is a loving God。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就算你今天你得了癌症，我们迟早会中癌症，我们迟早会得癌症，但是我们的神是慈爱的，你要相信。而就在你得癌症之后，你相信我们神是慈爱的，你仍旧会继续的告诉别人，我要遵行神的旨意。哦，你要相信。我们还要相信什么呢？我们的神是充满智慧的。 My God is a God of wisdom. He's a wise God. 怎么样讲？今天就算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孩子，哦，太多事情发生，大事小事太多了，好像失控了，这个世界失控了，我的家庭失控了，我的生命失控了。但是我相信我的神充满智慧，有一天他会让我知道为什么这一切事情会发生。我相信 My God is wise. Nothing gets out of his hand. 所以我要继续遵行神的旨意。接下来你还要相信什么？我要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能的。我的神是大能的，怎么样讲呢？就算有许许多多目前你在面对许多的困难，一件两件不断地来到你面前，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困难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困难，大人有大人的困难，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困难。然而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大能的，所以我要遵行神的旨意。我说你还要相信什么？我们的神是充满智慧的。为什么神是充满智慧的呢？因为就算我今天我失去了工作，就算今天 许多人轻看我。就算我今天我会面对许许多多我很难承受的事情，但是我相信我的神是充满恩典的， It's full of grace. He's a gracious God. 因此我仍旧心存感恩。所以这首歌很美， May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. 就算你今天遇到这些困难，上帝脸光要照着你，你是个蒙福的人，你要相信这个。所以因此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。这个是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。你相信你的神是这样的神吗？只有你相信有这样的神，你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接下来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，什么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呢？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人回归到神面前，回归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哦，你只要你打开你的眼睛，你四周围的人，无论是大人、小孩、父母亲、亲戚、朋友，他们早就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们从来就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们也有一些人离开耶稣基督。你的责任就是让他告诉他们，我要把你带回到耶稣基督跟上帝的面前，这是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个事情。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该如何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来见证神？在你是日子平平安安很顺利的时候，你见证神，我不感到惊讶，我不会感到惊讶，因为这是你当做的事情。然而今天我们信息的重点乃是，如果一切不顺利的时候，一切在逆境的时候， When you are living in adverse conditions, will you continue to testify for God? 你还会继续见证我们的上帝吗？顺境、逆境的时候，今天是这个信息的重点。你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，就会影响你怎么样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首先我们今天要问，我们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不喜欢生活上面有任何的事情跟困难，包括牧师在内，长老、执事、信徒们，我相信你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说我来到一个艰难的日子，真的很讨厌，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日子。因为每次有这种日子来到的时候，我会有很多的压力跟重担，虽然看不出，但是真的很多压力跟重担。然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要如何在这样情况底下来见证我们的上帝，如何活出一个充满盼望的生命？ Alright? 好，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这个经文。刚才你所读的使徒行传第21章第一节到第14节的一个背景。那我们现在教会，我们是目前已经谈到保罗第三回的宣教行程。上一次的信息我跟你们说，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 alright, 他在那边牧羊这些羊群，然后接下来他就来到了马其顿，从马其顿来到了雅盖亚 Achaia, 然后这里是亚细亚 OK, 然后本来他要坐船从这里希腊这个地方坐船回到这个耶路撒冷 alright,耶路撒冷 OK, 本来他是坐船自借回来，可是后来当他知道有一群的犹太人要杀他，所以他就改变行程，就从这里走回去马其顿，然后这里叫特罗亚，他就在这里坐船来到这个地方 alright, 这个是 Tros,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叫米利都就是他是坐船来到这个地方，梅利都在哪里？啊，梅利都在这边，是梅利都吗？对，梅利都在这里。对不起，我看不清楚。梅利都是就是以弗所，他集合以弗所的长老的地方，第二次见长老的地方，然后就在这里，他就跟这里的梅利都的在梅利都跟以弗所的长老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教会会有人起来讲不符合圣经的话，你们要小心，教会会有一群狼来攻击教会。”他讲在美丽都，然后从美丽都就慢慢的下来坐船 来到多士，来到波达拉，刚才我们所读的波达拉， 这个地方叫做 Rhodes、okay? 然后就从这边坐船一直坐船坐船来到这里叫推罗，这个叫做凯撒利亚 Caesarea， 这是耶路撒冷。那今天我们所读的第21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在推罗跟凯撒利亚 Caesarea、okay? 这两个地方是我们今天的焦点、okay? 上一次是在美丽都。好，现在我问你，我们都知道保罗每次在行程宣教的时候，他一面讲一面是准备被人用石头打的。All right? 他差一点给人用石头打死在路斯德的时候。然后接下来他在美利都的时候，他就告诉这一群的美利都这个地方，他就告诉这些长老，他说长老们，我现在我的心很沉重。为什么呢？我要去耶路撒冷。I'm going to Jerusalem. Alright, 我要去耶路撒冷。我不知道那里我会遇到什么事情。他说因为圣灵不断地告诉我什么呢？有困锁还有患难在等着我。他在美利都告诉这些长老的时候，他讲这些话。那这里讲什么呢？这里基本上就是说保罗知道只要他到达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一定有人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，甚至很有很大的可能性他说有人要他的命，很有可能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自己，如果我是保罗，你们是犹太人，你要说你们是教会里面的人，你会怎么样来回应呢？你会劝我去耶路撒冷吗？还是你说去，死的是你不是我？ Alright， 那你会讲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今天我们要学的功课。 Alright， 来我们来祷告。主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而让我们能够从保罗身上，从教会的身上，我们来学习如何活出一个盼望的生命。安静我们的心，聆听你的话，我们这祷告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首先如果我们要一个充满这个盼望的生命，有几点我们要注意。第一点就是你要准备离开舒适的生命，舒适的。Alright， 来我们来读第三节第四节，一二三。好，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间，保罗已经差不多很靠近耶路撒冷，他遇到第一间教会就叫做推罗。然后推罗这个地方他们也有人得到圣灵的指示说，哦，保罗他很快要到耶路撒冷，如果他去耶路撒冷就会他的性命会有危险，有困锁会在等着他。哇，圣灵指示，所以他们就说保罗请你不要去耶路撒冷。这个推罗的第一间教会告诉保罗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。第二间教会我们来读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一到十二节，一二三。好，这里给你看到，我们重新再来看这个地图啊。啊，刚才我说保罗坐这个船从美利都坐船经过这些地方多士，然后来到这波达拉，啊，这推罗在这里。All right， 推罗就是在这里，然后凯撒利亚教会在这里。来到推罗的时候，然后当然这些人就说，我们得到圣灵的感动，是要告诉你说你去耶路撒冷会有麻烦。然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保罗一直要赶去耶路撒冷？为什么？而是在五旬节之前要抵达耶路撒冷。五旬节 OK， 那首先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目的就是保罗要到这个耶路撒冷，第一个目的就是他要向那里的教会 那里的领袖雅各报告什么事情？报告说，哦，他曾经在亚细亚这个地方 Asia 这个地方所建立的教会的进展。他还要告诉保罗还有领袖们，保罗还要告诉这些雅各领袖们说什么，哦，他在马其顿有什么事工，他们设立的信徒进展又如何。接下来他要告诉他们雅盖亚这个地方福音传到那里，那里的人怎么样回应，那里的人怎么样成长。哦，他要告诉这些去耶路撒冷，这是第一个目的。然后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要在五旬节到之前到达这个耶路撒冷呢？因为五旬节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犹太人非常看重这个日子，也就是说当五旬节那一天一定有很多不同来自不同地方的犹太人，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，有一些是可能从下面来的埃及地来的，慢慢上非洲来的，慢慢回到哪里去？耶路撒冷。所有的犹太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来庆祝五旬节。哦，那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保罗要在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为着他的同胞而宣讲上帝的见证。所以这两个目的在他的脑海里面，所以保罗死都要回去耶路撒冷。然后在这里还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风在风向的引导之下，推动之下呢，船真的很顺利的来到推罗 ，alright， 来到凯撒利亚。Now， 这两个人，这两个教会就同时告诉说，圣灵感动我说你在耶路撒冷会有危险，所以你不要去。在这个凯撒利亚更特别，有一个老先知，这个人叫做雅加布。这个雅加布他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这个人说话很准。他在15年前他曾经预言什么呢？就是说在犹太这个地方还有他的周边会有一个大饥荒。哦，那个时候15年前他讲的时候，哦，后来真的发生。所以老先知讲话很准，这次他又在讲预言。他老先知就好像一个老牧师看到保罗，抓住保罗的手，然后拿着保罗的腰带跟他绑住他的手，他说，保罗保罗，圣灵告诉我你最好不要去，因为这个地方上那个地方有人要绑住你的手，并把你交给罗马的兵丁。所以当然其他教会的人怎么办？教会的人一听到之后说，哇，老先知讲这句话要听，保罗你最好不要去，你最好不要去，你干嘛去？干嘛回去耶路撒冷？你去送死干嘛？你不去耶路撒冷也没问题的，你可以在雅盖亚这个地方继续服侍，你可以在马其顿这个地方继续服侍，你可以在亚细亚这个地方继续服侍，哦，那里教会都需要你，以弗所需要你，你为什么要回去呢？你可以在这些地方训练更多的传道人，训练更多的长老，训练更多的知识，你可以教我们神学入门，哦，厉害哦，你可以，你不一定要回去耶路撒冷 ，alright。但是你为什么回去？你可以做更多的工作，你干嘛一定要回去耶路撒冷？所以第一个，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两件事情，两件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个事情就是说，为什么圣灵一方面在教这个保罗你回去耶路撒冷，而另一方面似乎又在感动这些两间教会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，有没有矛盾？圣灵不可能会矛盾，有矛盾的地方我们要记住，我们的神圣灵所讲的每一句话是不可能有矛盾的，它一定是一致的，过去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，明天也是如此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不断地劝他，就不断地引导他，一边他说你要回去耶路撒冷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而这两间教会也同时领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说耶路撒冷真的如果保罗回去了，有困锁在等着他，有苦难在等着他，这也是事实，只不过这些人就是不要他回去 alright。 然后第二个事情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些人要劝保罗不要回去呢？要阻止保罗回去呢？因为这是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。所以在这里，从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两间教会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功课，你可能有正式的认识，但是你不一定有正确的什么结论，不一定。所以在这里是给我们看到，如果你要活出一个活泼充满盼望的生命， 你首先你要有心理准备，你要离开一个你很熟悉跟舒适的生命跟环境。如果上帝今天要你离开一个熟悉跟生命 的话，哦，这个是神开始要让你来在另外一个场合来见证他的时候，这个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。我们不可以永远要求在熟悉的环境来服侍神，因为我们要心理准备，像保罗一样带到一个地方是许多人不愿意去的地方。香港 Facebook， 我有一个 Facebook， 我 Facebook 里面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在香港，哦，这个人我很佩服他，每两三天我都会看到他有一个 video clip， 有一个录影，录影在做什么呢？他会在香港，不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不知道，不过应该是 有些地方好像是雷洋街，我在那里做什么？在那里宣讲福音，在那里指出耶和华见证人错的地方，在那里指出摩门教错的地方。哦，他很大胆，我非常佩服他。哦，在雷洋街这个地方，这种场合不是每个人要做的事情。All right， 所以我很佩服他，这个人是愿意脱离一个舒适的环境来见证神的一个人。哦，这个人我很佩服他，每次看到他，我真的为他感恩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如果要活出一个盼望的生命，你一定首先要离开你所舒适的环境。第二，你还要注意什么呢？第二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保罗的决定是对的呢？因为两间教会都叫他不去，有没有可能教会是对的，保罗是错的呢？保罗又怎么知道他的决定是对的？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，因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说，到底保罗是不是很固执的人，还是保罗真的是盲掉了，乱七八糟乱做决定呢？不一定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来，我们来读第九章15-16节，来，一二三。哦，弟兄姐妹，为什么保罗真的很清楚他说他必须去耶路撒冷呢？因为他首先他知道他必须离开舒适的环境，舒适的生命。第二，他清楚知道上帝给他的呼召。哦，这个人很重要，这个人遇见那个复活的耶稣基督之后，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后，神就讲这句话，神说，我要你把我的名字传给外族人、君王还有以色列人。哦，这个清楚，很清楚的一个使命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，他说，我时常要带着感恩的心把这个福音传出去。什么叫做感恩的心？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，我读一段经文，以西结第37章，那里讲到一段很美的经文，那里讲到有一堆的那个骸骨，死人的骨，枯干的骨头，那突然间有圣灵来了，圣灵就把这个骨吹在这些骨头身上的时候，这些骨头都就开始慢慢产生肉，而这些骨头就慢慢变成一个人的一个站起来。那我们为怎么样心存感恩的心？我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就是死了的人，也知道圣灵使我们活过来。哦，我们要感恩，感恩什么呢？所以保罗说，我过去是这样的人，我一定要把上帝的福音给传出去，因为这个是我的使命。你们每个人无论在顺境逆境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都是上帝要所使用的器皿。我们的呼召是什么？把上帝的福音给传开来。无论你是谁，学生也是这样，大人也是这样，老人也是这样。无论你有没有病痛，你无论你在怎么样光景，你是要见证神的一个人。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呼召。除非你说，哦，恩典就是恩典，我所领受的救恩只不过是这样而已，除非你是这样的感觉，除非你是这样的来看你的救恩，不是的。保罗说，保罗的救恩很清楚，保罗的呼召很清楚，你清楚你的呼召吗？如果你要活出一个活泼充满盼望的生命，你必须清楚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，就是把上帝的福音给传出去，而你珍惜这个恩典。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。有一次我去 Covent Garden， 在英国伦敦。 Covent Garden 是一个 shopping street， 是一个百货公司的地方，在那里你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其中一个东西就是 Brompton。 OK， Brompton 可以买到。然后呢，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逛公司，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牧师，应该还有一个传道人在他旁边，他们在分单张，他们在那里讲道。哦，在一面讲一面讲，没有人听的，每个看到他就走过去走过去走过去，甚至有人说 Mind what you say， 你小心你讲的东西。哦，我很佩服这牧师，我很佩服这个传道人，他们清楚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，人不管人怎么看他，他们就是这样来继续讲下去。你要活出一个活泼的生命吗？第一，你要离开你舒适的环境跟生命；第二，你要有很清楚的呼召；第三，我们还要知道什么呢？我们要清楚知道上帝要怎么使用你这个人。有些时候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来到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有癌症的时候，我们失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被人撇弃的时候，我们会灰心，我们说上帝我死了不干了，真的吗？你真的要使用我吗？我真的不敢相信。我们会怀疑，我们会怀疑上帝，这个是很自然人的惰性带来的回应，很自然的。让我们该怎么清楚知道上帝要使用我们，怎么知道呢？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来一二三，哦，保罗怎么知道他回去耶路撒冷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呢？他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他可以放弃，就好像你跟我可以放弃一样。哦，我们遇到困难，刚才我所说的，我真的很讨厌遇到困难，我真的很讨厌遇到麻烦的事情，我真的很讨厌，我真的很讨厌很多事情一下子就来到教会，发生在教会事情，或者发生在我身上或家人身上，我很讨厌，因为那个压力很大，重担很大。可是我很讨厌，有些时候我真的会怀疑，神啊，到底你是在我旁边吗？我会怀疑。然而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一旦我们有这样怀疑的时候，你要想起什么？过去神怎么样使用你这个人，神在你生命里面怎么样使用你这个人。你回想起来，你会发现到过去神真的已经使用你，大大使用你。你许多人，包括你家人在里面，学校的人在里面，同事当中许多人，因为看到你，他们也归向耶稣基督。过去哦，保罗就是这样看。保罗在雅盖亚、在亚细亚、在马其顿这些教会，有很多信徒，透过他的教导，透过他的传讲福音，每个人归向耶稣基督。所以保罗有失落的时候吗？会有的。然而我相信他每一次回想这些相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如何使用他，把福音传给这些不同地方的人手，他心里面心存感恩跟感激，而得到鼓励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我们来看腓立比书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很美的一段经文，来一二三。哦，腓立比书是腓立比的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，所以他每次他说我写信给你们，我每次为你们祷告的时候，我总是欢欢喜喜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joy when I pray for you, when I remember you in prayer, my heart is filled with joy. 为什么他心里面心存感恩呢？因为他说我感谢我的上帝，你们在上帝的事工上有份， You have a part to play in God's ministry. 哦，这个讲什么？他讲说这些信徒在成长，哦，上帝透过我的生命来帮助这些教会，我很感恩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保罗也会有事灰心的时候，保罗所遇到的困难挣扎，人的逼迫甚至鞭打，不可能少过你今天所面对，不可能少过我今天所面对的事情。然而保罗怎么走下去？保罗第一，他愿意离开舒适的环境；第二，他清楚知道他的呼召；第三，他知道许许多多的人，上帝透过他的生命来牧养他们，教导他们，使到这些人不断成长，他感到非常喜乐。所以如果你灰心的时候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在你身上，你要回想上帝曾经使用过你，上帝还有仍旧使用你，不然的话你很快就会离开上帝，一定会的。 如果你生命要充满盼望的时候，你要回想这些事情，神要重新使用你。接下来保罗又怎么清楚知道他的呼召呢？因为保罗他在讲，他说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弟兄姐妹，保罗怎么知道，很清楚知道，就算推罗的教会、凯撒利亚的教会劝他，不断的劝他，警告他说你不要回去耶路撒冷，可是保罗为什么执意要去呢？保罗不是固执，保罗不是轻看他们的爱心，保罗也不是轻看他们这些人的信心，不是。保罗很清楚的知道，为什么很清楚他知道他必须回去耶路撒冷呢？因为这里讲什么，他说只知道在各城里，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地图，保罗所去过的地方，各城各乡，他说圣灵在各个地方在告诉他什么，你要回去耶路撒冷，虽然那边地方那个地方有困锁有患难，但是你要回去那个地方，在各城， in every town, in every city,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, 圣灵告诉他，这里在告诉你什么？你在告诉我什么？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旨意。哦，什么是上帝的引导？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有两个错误的概念，尤其讲到上帝的指引的时候、引导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样来决定上帝的指引呢？就是上帝，上帝，请你给我十年的计划 ，10 years plan。哇，今年做什么？明年做什么？后年做什么？十年做什么？你给我十年的计划，我就知道你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。这是我们时常求的。第二个事情，我们时常求什么呢？我们会拿出一朵花，花的花瓣 petals， 你就慢慢吃，嫁给我不嫁给我，嫁给我不嫁给我。哦，上帝，你的旨意就是要我嫁给这个人。感谢主。哦，我们时常做这样的事情。第三。我们还为什么呢？神啊，我不知道你的旨意，求你给我 vision， let me see a vision， 让我看到异象。不是，保罗每次怎么清楚知道上帝的引领跟旨意呢？他说在各城里圣灵向我说明。什么意思？就说他天天亲近上帝，天天圣灵都跟他说话，每一天，也就是说今天他来到上帝面前，我该怎么走下去，走哪一个方向？我会有挣扎吗？我会有动摇吗？我会有害怕吗？我真的要去耶路撒冷吗？他会害怕的。然后他天天来到上帝面前，就求神啊，请你让我每一天一步一步的引导我。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圣灵不可能给你十年计划，然后让你自己一个人走下去。圣灵是每天要来亲近你，你因此要每天亲近他，上帝每一天一步一步带领你，一步一步的给你带来及时的帮助、及时的安慰、及时的恩典。所以圣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你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一天的事一天当就够了。所以你要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，要寻求上帝的指引的时候，你天天来到上帝面前。你这里说在各城里面圣灵向我什么指明，你有做这样事情吗？难怪我们会动摇，难怪我们会害怕，难怪我们永远就求住在舒适的环境来见证上帝的事情。难怪保罗会害怕，我也会害怕，也就是因为我害怕，我每天才会跪下来向神祷告，上帝真的没有一次亏欠我们，上帝没有一次离开我们，每一次都有及时的帮助、及时的能力临到、及时的安慰临到。那在这里我们要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你真的需要每天回到上帝面前，一天的事一天当就够了，你的生命是可以充满着活泼、充满着盼望的生命。接下来这里给我们看到，就是说求神的圣灵每天来引导你。还有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？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应该走下去呢？那刚才我给你看到这些地图 ，Alright， 你看到这些他们是怎么样？你看啊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一二三。哦，这里你看到这些画啊，这些线，这些线不只是告诉你保罗的行程，这些线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就读到说有一个地方叫哥斯，有一个地方叫罗底，有一个地方叫波达拉，有一个地方叫叙利亚，有一个地方叫做推罗，有一个地方叫凯撒利亚，哦，有一个地方，然后还有船，一定的，然后有船了之后，他们会在一个地方停顿住了几天，一定的，经文一直告诉你这些。然后我们不要轻看这个，不只是行程而已，这个东西在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保罗怎么知道他可以回去耶路撒冷？保罗怎么知道这个回去耶路撒冷的路程是对的，这时候是对的呢？因为在过去他们每次坐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船没有引擎，没有 motor， right， 是必须靠风，靠帆布，靠着风的力量，风的方向，所以有些时候有风浪，有些时候的方向是跟他们要去的地方是违反的。然而你看这个图画的时候，每次保罗要去到一个地方都是顺顺利利到一个地方，而每次都是顺着哪里，这里讲到说塞浦路斯，我的南边有个塞浦路斯 Cyprus， 而塞浦路斯过后就是可以来到推罗，推罗过后就来到 撒加利亚。我这个告诉你什么？上帝透过这些自然里面的事情，风的方向，风的力量，一步一步的预备一些船，把保罗这些人送到他要去的地方。我们在讲什么？我们是在讲说上帝在自然中在护理你们，引导你们，也一样引导保罗一样。哦，这个不是自然的事情，这是超自然的事情。今天在你家庭里面，教会里面，事业里面，你个人里面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谁来到你的面前，大人小孩，无论讲什么话，都有上帝的护理在里面，都有，你要记住这个。所以其中一个保罗为什么很确定他去这耶路撒冷是正确的呢？必须在五旬节之前到达耶路撒冷是正确的呢？因为这个上帝在自然里面透过风，透过船，不同的船，把他照着他的时间来到他的目的地，上帝的护理。前几天我们有澄清的团契，有一个人分享，他说他起初很害怕，害怕他要动手术，害怕费用，害怕痛，害怕复杂的事情，害怕没有人照顾。但是后来他说神就是一步一步，每一天都是预备一些人来帮助他，一切都搞定。哦，搞定我知道，搞定是广东话， OK， 搞定了， Alright。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？我们如果要活出一个充满这个盼望的生命，其中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你要相信神一定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一步一步的护理你。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很平常的事情，透过一些人，透过一些话来引导你，哪怕明天你会面对很大的困难，这是其中一个你要注意的。所以无论是大事小事，周围所发生的事情，神都在掌管，所以我们要信靠神的护理。接下来，来最后，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一起的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十章三十六节、二十一章第五节了，一二三。哦，这里给我们看到，虽然推罗、凯撒利亚这两间的教会都起初都劝保罗，保罗你不要回去，你不要回去，你干嘛回去？但后来他们都两间教会都愿意跪下来跟他祷告，在这里也是一个肯定，教会是一个 神要赐福你，引导你的一个途径。加尔文讲一句话，我们在天上有天上的父，在地上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母亲，这个母亲不是你家里的母亲，这个母亲乃是教会。所以在属灵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有天上的父，我们有地上的母亲，两个你都不可以离开。一旦你离开教会，你所做的决定很多时候都是错误的。这里给你看到教会一同为保罗祷告，起初他们挣扎，现在他们却好，我们祷告愿主的旨意成就。所以信徒们朋友们，如果你要在逆境中来服侍上帝，活出一个活泼有盼望的生命，教会你不可以离开，教会你必须回来，教会要为你祷告，教会要引导你，教会在教会里面，神就是要透过教会来帮助所有信靠他的信徒，因为这是个恩典的途径，恩典的媒介， It's a channel of grace， 你跑不掉。所以很多人离开教会，他的生命是很苦的，一定的，跑不掉。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上帝的心意？其中最后一个途径是你要回到教会去，让教会的长者、教会的牧者、教会的长老、执事、领袖帮助你。无论你是多么坚强、多么的软弱、多么的害怕、多么的动摇，回到教会来，教会一定为你祷告，神必然要赐下智慧来引导你、安慰你，无论你遇到什么事情。最后，如果你愿意活出一个活泼的盼望的生命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见证神奇妙的作为。来，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3章第11节，一二三。好，这里起初我们读到第21章的时候，推罗的教会、凯撒利亚的教会都很害怕，哦，保罗你去到耶路撒冷你会死，保罗可能以为他也会死在耶路撒冷。然后来到第23章的时候，圣灵又在向他显现，他说保罗你不用怕，你如何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我也要让你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上帝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开路。而在这里不只是这样，在罗马这个地方，保罗后来到了罗马，哇哦，他万万想不到上帝怎么样使用他来传福音呢，竟然在那里他能够租到房子，不是住在监牢里面，是租房子， OK， 租两年，虽然他有兵丁看着他，哇，这也是好的事情，因为至少没有人要杀他的命，害他的性命，有兵丁看着他。而甚至他告诉教会，他说你看我在这个房子做见证的时候，兵丁都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哦，他在这里住两年，然后呢，接待凡来见他的人，跟他们传讲上帝的国的事情。哇，这个事情是他在推罗的时候、撒加利亚的时候没有想过的事情。上帝的作为就是如此奇妙。不只是这样，就在保罗要临死之前，他被关在监牢，单独一个人，他写信给提摩太，他说提摩太，提摩太，虽然每个人都离开我，但是主什么？主站在我旁边。所以如果你动摇，如果你害怕，如果你以为你要面对许许多事情是无法想象、很难承受的，你要记住神会为你开路，这些路是你现在看不到，一定看不到，因为神就是一步一步的来指引你。而有一天你会回转过来，你会见证，见证什么？主站在我旁边。而这个事情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夺走的，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给这样的见证带来更大的安慰。主站在我旁边，这是何等美的一个作为。所以信徒，当你害怕的时候，你要回想这些事情。你在这里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真的很不想什么？我们真的很不想离开一个舒适环境，我们真的很不想见证上帝的事， 然而今天我要提醒你们，我要提醒你们，如果你要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，让四周围不信的人看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，在这种情况底下仍旧相信上帝的话，哇，你在遵行神的旨意。最后我们读这段经文，一二三，好，这里给你看到，看到什么呢？保罗讲最后一句话，我并不珍惜我的生命，只求跑完我的路程，完成神所主耶稣基督所托领受的职分，为上帝恩惠的福音做见证。我不晓得你今天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些人失去工作，有些人得到癌症，有些人生命受到威胁，有些人受到不义的人恐吓，的确是。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平常我们会这样做，主啊，请你怜悯我，让我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。平常我们会说，主啊，求你医治。当然你要医治，你要求神医治，我不否认，我也会为神向你求，求上帝医治你。这是我们平常会做事情。同时我们有些人还会做一件事情，上帝，我跟你谈好条件，如果你帮我处理这个事情，把不义的人赶走，医治好我的病，把我的工作拿回来，我一定奉献金钱给上帝。哦，有些人跟上帝谈条件的，平时我们喜欢做这样的事情。有一些人他会怎么样去做，还会怎么样回应呢？在平常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，他会做最糟糕的打算。他会说 OK， 要不我就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，要不我就做最消极最坏的打算。哦，这个也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，这些事情都不是好的见证，都不是好的盼望的生命。所以信徒们，我们该如何的来为主活出一个盼望的生命呢？我们要记住这个，你要离开舒适的生命，每一次舒适生命是把你带到一个更高更好的一个生命里面。第二，你要清楚神过去在你生命的呼召，上帝不会改变，永不改变。第三，你要知道许多人在你的生命里面透过你得到很多的帮助安慰，因此他们相信耶稣基督，神仍旧要使用你，今天明天也要使用你，无论明天发生什么事情。第四，你要天天跟随圣灵的引导，就像保罗一样。第五，你要在睁大眼睛看，上帝会在大事小事，在你周围发生事情，人大人小人，学生老师，工作场合，一些人讲的一些话里面，上帝要护理你，引导你，一定会。第六，你要回到教会，教会会为你祷告，因为上帝要透过教会帮助。还有，你要见证，你一定会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，是你没有想过的，目前你没有想过，我也没有想过的。有一天神要使用你们，你们愿意吗？你们愿意把生命交给上帝，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吗？你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在讲什么？我在讲说，后面如果在你四周围有人不相信耶稣基督，他看到你的时候，他说哇，就算你失去工作，就算你失去了，你得到癌症，就算你被人诬告，被人污蔑，甚至就在监牢里面，你这个人仍旧相信你的上帝，而这个上帝不亏待你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我相信，接着我要遵行上帝的旨意。这是一个盼望，充满盼望的生命。求主帮助你，也帮助你们，也帮助我，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。愿主垂听我们祷告，让我们走完这个路程，领受神的这个职分以后，好好的做完它。这个就是今生你唯一的一个目的，活存活的目的。无论年轻的时候你赞美上帝，你老年的时候你都在赞美上帝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透过保罗他的挣扎，他的路程，他的服事，我们看到主你是如何引导他， 从他生命里面我们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得到看到你的盼望是真实的。我们把这里每个人交托给你，小孩、大人、学生、老师，还有成人、年轻人、老人都交托给你。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主你的子民，求主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活出一个有盼望的生命。愿主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得到最大的喜悦，最大的荣耀。感谢你，感谢如此爱我们。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，阿门。